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加拿大议员致函欧卫总裁关注停播事件。加拿大国会议员比尔斯克塞就欧卫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大陆播出信号事件致函欧卫总裁 Giuliano Barretta。 斯克塞先生在信中说，我就欧卫对新唐人的服务中断一事写信给你，这次中断服务始于2008年6月16日。他说，我对此事的发展表示关注，我知道新唐人电视台对信息和思想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我理解许多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已经开始欣赏新唐人的节目，他为人们提供了国家电视台之外可供选择的服务。斯克塞先生在信中说，如果能知道这个重要电视台的服务何时能恢复，我会很感谢。是什么导致了中断？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或建议下中断服务的吗？我也想知道欧卫是否计划开通其卫星上其他独立的广播。感谢你对这一信件的注意，盼望你的回复。
加州博览会，一份资料一份心。历时近三个星期的第155届美国加州博览会于2008年9月1日劳工节的节日气氛中拉下帷幕。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在每个周末及最后一天给更多的游人带来大法的福音，并让更多民众了解了邪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有游人一见法轮功就竖起大拇指喊道，好样的，法轮功，祝你们好运。展位上，两位年近70的法轮功学员邹妈妈和刘阿姨，一会儿发资料，一会儿演示功法，精神矍铄，认真讲真相。他们每年都自费来到这里，却从未进到号称城中之城的博览会里面去观赏过。
国内消息，邓林凤被判刑，17岁孩子遭警察恐吓致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邓林凤和他不满17岁的儿子于08年2月26日在佳木斯火车站遭警察劫持，孩子在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多次逼迫恐吓后重病，在北京陆军医院二周内就花了7万多元，病情不见好转。佳木斯铁路公安处不但不放邓林凤回家照顾孩子，还伙同检察院、法院对他判刑2年。孩子听说后病情再度加重，邓林凤的丈夫不得不当卖住房做抵押，再次带儿子进京治疗，在又花去数万元后，孩子于8月20日在从北京返回佳木斯的途中含冤去世。孩子去世后的嘴一直是张着的，好像有无尽的冤屈没有诉说完。望着被推进火化炉的孩子遗体，亲属们的哭喊声撕心裂肺。就这样，一个完好的家庭在中共当局和谐的口号中破碎了。
叶逢林在劳教所医院蹊跷死亡。贵州毕节法轮功学员叶逢林44岁，02年在贵州中巴劳教所六大队专管中队被迫害，6月18日有发高烧出汗的反应，但还被迫做奴工，第二天被叫去中巴劳教所医院就诊，医生声称体温41度，但警察只取了点药就带了回来。后警察黎继明训话时反咬一口说，有病怎么不早报告，高烧41度意味着什么，要死人的。在其他学员的精心照顾下，叶逢林高烧退了，能吃饭和下床走动了，但6月23日下午却突然带他进劳教所医院，6月27日凌晨就说他死了。后来经劳教所医院值班的劳教人员主动告知叶逢林死得蹊跷，26日晚上还和我们聊天到夜里11点后才回去睡觉，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说死了。听值深夜班的人说，半夜一点过来了一帮医生，说是抢救叶逢林什么的，总之有点蹊跷。更蹊跷的是，叶逢林去世后，尸体是家属不在的情况下火化的，还给了他父母5000元安葬费，这是在中巴医院从来都没有给过谁这么大的一笔安葬费。在叶逢林死亡的第5天，全中巴劳教所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集中在中巴劳教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化验、尿检、B 超、拍2次 X 光片、强制打预防针等10多项， 这是所有被迫害的学员从未有过的检查。这一连串的疑点不能不使你和中共灭绝人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焚尸灭迹的罪行联系。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程元龙被本溪监狱迫害致死。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葛布街法轮功学员程元龙55岁，在辽宁省本溪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把他扔给家人，程元龙回家才半年，于08年3月7日含冤去世。程元龙00年在亲属家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开始修炼。01年10月间，他想把这种美好告知更多的人，走出去张贴真相资料，被人举报遭绑架。02年11月，程元龙被秘密判刑6年，在辽宁省本溪市西湖监狱遭受迫害。几年监牢的残酷迫害没有动摇程元龙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迫害不断升级，最后他身体虚弱到不能站立。这期间家属探视提出保外，狱方以种种借口不放人。
女儿呼吁营救母亲陈真平。08年7月8日刚出国看望未婚夫的河南郑州法轮功学员金昭宇，7月9日晚就听说，当天晚上郑州花园路动物园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带着锁匠强行开门入他家，当时只有母亲陈真平一人在家，家里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了大量物品，连房产证、户口本都被抄走。母亲被劫持到金水分局马头岗村拘留所，当时妹妹正回家，走到楼下看见状况，吓得边哭边打电话给朋友求救。金昭宇还说，几年来因向民众讲清真相，不断受到中共地方官员、警察的迫害，家中数次被洗劫，母亲多次遭绑架、关押，受酷刑毒打、野蛮灌食、送洗脑班、判劳教，即使在家楼下都有派出所办事处的人员24小时盯梢，不让外出，监听家人的电话等。8月30日获悉母亲被关押在郑州市第一看守所，30多人关在一小房间，睡在地上，被强迫一天做15个小时的奴工，吃得非常差，完不成任务时还遭毒打，不让吃饭。母亲已被迫害得很瘦很瘦，双手皮肤磨破了一层又一层，还得知就要对母亲秘密判刑，现案子在郑州金水法院。金昭宇呼吁海内外善良的人们帮助营救母亲陈真平。
新闻短讯。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主办，国立屏东中学协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自08年9月1日起在屏东美术大楼展出，至9月3日，展出吸引近400位师生及社会人士、大学生前往参观，有的感动落泪，有的老师亲临现场，要求延长时间，让他带领全班学生来观赏，会后并纷纷签名声援反迫害。
在奥运期间，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及宣钢公司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长期关押在宣化洗脑班。其中宣钢公司法轮功学员任玉忠7月26日被宣钢公安处绑架，妻子刘永丽被迫流离失所。任玉忠修大法后把岳母接到他家常年赡养，任玉忠被绑架后七旬老岳母极为悲伤，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病卧床不起，于08年8月底悲愤去世。可怜的老人临终前也没能和最孝敬他的女婿女儿见上一面。
湖南辰溪县黄溪口法轮功学员舒文菊08年7月17日在后塘乡发真相资料遭举报，后塘乡派出所全体人员出动，先把他绑架到乡政府，再向家人勒索了14000元，又劫持在洗脑班关了26天才放回家。
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志法61岁，豪爽正直，是家里外头公认的大实在人。就这样一个按照真善人法轮大法标准做人、健康乐观的大好人，在长达7年的冤狱迫害中被折磨得面目皆非，精神失常。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